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11月6号的时候，有乐意老师，也有新天老师，也有万峰
老师，
小弟，我陪伴，我是愚拙人，所以我就衬托你们两个聪明的。
你觉得他是在讲反话吗？
我就是太聪明，就是可以呢先说话，以后不用想要说什么话，就交给你们了。
你看看呢，
我刚才又是张开口就给他抢了一口气。
没事啊，我觉得要看一个人啊是不是真的是有智慧。你听一句不行，你要听第二句，哎，你还不觉得他有智慧，那就听第三句嘛。
所以圣经说什么？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有些时候我们男性的特别在开会板起脸，你就觉得他很有智慧，但是你一开口就没有了哈。所以呢，一定要聪明的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我觉得最有智慧就是不要硬装有智慧，也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扮演一个有智慧的人，真的做回你自己，我觉得这样就是最有智慧。
但是没有人想在人面前是一个蠢人嘛，愚拙人谁想在人面前显露呢？
你心目中的愚拙人的那种特性是什么？怎么才算是笨的呢？
就是一出口就是有没有了，就是你就说那些高大上的事情，他突然问厕所在哪里啊？
这是一种不能切合当时的时机，不懂当时那种事情的情况。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要当一个智慧人的话呢，最首先要做的就是少说话。
我已经刚才说了嘛，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我知道，所以我现在呢要再就是怎么样
重复他的话，
对啊，
重复也这种智慧，那就别闹了，一起看看真言吧。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天成老师，乐意准时报到，不迟也不早啊。
哎，早啊。哎，来，舒舒服服的坐一会儿，电台的沙发真是不错。哎呀，真是咱们的福利呀。
啊，看样子今天我们又是不穿越了，对吧？
哎，那当然，今天我们来个真言问答的游戏。
好，那是考我还是考其他的空中家人呢？
哎，你说呢？
好吧，放马过来考我吧，反正不懂大方承认就可以了。
嘿嘿，乐意越来越坦坦荡荡了。那听好啊，第一道题，真言的作者有多少位？
答案是不止一位。
啊，真是有你的，不止一位。那究竟是多少位呢？他们是谁呢？
看你就是不放过我。哎，这样子的，按真言的经文本身所记载呢，当然有所罗门哈，还有30章的亚古尔，还有31章的利木伊勒王，还有他母亲。
哈哈，厉害厉害。哎，但是可是答案还不是完整的。
哦，这样啊。对了对了，就是22章17节到24章22节那里标明是智慧人的言语哈，还有24章23到34节呢，也是注明是智慧人的话。
对呀，这两段智慧人的话呢，可能是同一位，也可能是分别的两位，又甚至可能是多于这两位智者写的格言呢。
因此我们就很难判断真言的作者有多少位啊。
哎，对。哎，别忘了我们是在做问答游戏啊。马上来答第二题。 箴言的写作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天成老师，怎么你问的问题是越来越有难度的呢？
嘿嘿，不难怎么能考你和空中家人对圣经的熟悉度呢？
这样，箴言涉及不同的作者，分为不同的文集，有些内容啊，更可能源自很久以前的口述传统，因此写作日期嘛，很难有定案啊。
哎，对呀，现在的箴言文本明显是由编撰者结集成书的，过程可能是长达很多的世纪呀。
对对对，有学者甚至说，箴言最后的修订日期啊，哇，可能是近至公元前300多年的希腊时期呢。
嗯，是啊，这个说法我也听过。哎，对了，我又想起来了，这可是个问答游戏啊，我得赶快问问题呀。
嘿，是你自己顾着和我聊天，又不是我不让你发问啊。
嗯，好吧好吧，是我的错，听好啊。箴言25章注明，哪个以色列人的皇帝曾经命人来抄录整理所罗门的箴言呢？
南国犹大王西西家是也。
啊，厉害厉害厉害。
哈，告诉你吧，你一说25章，我手机就按到25章了，那我当然答对了。
啊，那不是厉害，而是聪明。
嘿，谢谢谢谢。
来来来，最后一道题。我们研读箴言最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那当然是两个神学主题，上次谈过的要敬畏神，还有要注意神的创造律带来的因果。
这个当然对，可是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上次也没有提到过的。
要小心箴言的文学类型属于格言类，短小精简，但是却未必每一句话都适用于所有的处境。因此啊，我们读箴言要整卷，要全盘来读，好好去细味，注意它的处境性，适当的运用才行。
对对对，让我举个例子吧。箴言书26章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哈哈，现在啊，我在不断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后者了。
你居然说我是愚昧人。
好，我们先来一个没有奖品的问答，看看你们
又来。我最怕就是圣经问答比赛的了，显得我愚昧。
唉，你本来就是聪明。
累老师，我会努力的。
好，我就然后显示我的那个智慧。
按箴言自己所记载，箴言的作者是谁呢？
啊，我知道，
所罗门。
还有吗？
还有最后一章有另外一个什么王？
利木伊勒，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一个30章，还有一个亚古尔，还有两个智慧人，有两段写明是智慧人，就不知道是谁写的。
所以我只对了大概1/4而已。
1/5。第二道题，箴言的写作日期。
我知道。
我知道。
古代。
西元前900年左右。
啊，真的吗？
我上网找的资料。
哦，这个其实
古代。
我的答案觉得万方是对的，
古代，
因为很难确定，因为箴言一直都有编撰，究竟到哪个时候呢？甚至有说是到希腊的时代，
很难追溯。
到希腊的时代还在写啊？哦，我以为箴言已经在大概那个旧约固定了时候，他已经大概固定了。另外的犹太人，他不是已经有很多什么考传历史啊，还有一些典范文献的什么变希拉秩序、所罗门秩序，那些呢已经是在另外一套了嘛。但是箴言不是固定了吗？
你看他在丢书包哈，听众朋友都听见。其实觉得难固定，是因为其实可能写一早就写好，但是有人在不断的编撰。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文本。 究竟是最后的辩战人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很难知道，因为
那个就得靠这考古了。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就是箴言25章注明哪个以色列人的皇帝曾经命人抄录整理所罗门的箴言呢？
谢谢万峰老师的成全，西西家。
对，那我们就不再问了哈，
因为万峰老师刚刚就只是说你来吧。
你看他有爆
麦，我显出我的智慧，
就
不出声，
他的度量，
因为我不背圣经。
那我不让你们跑题，我们说回箴言。刚才我跟天成老师的故事也特别请大家注意，箴言格言的文体短小精简，所以有些时候不能一句话概括所有的情况，要
是
甚至是对立的，有些时候他们的说的意见
对立就是另外一种，对立可能就是故意的，是一种修辞的技巧哈。但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不然听众都会睡着。那我们就看一句很特别的箴言吧，刚才在节目里边提到的，就请新田用他漂亮的声音读一读箴言26章4到5节好吗？
好的，箴言26章4到5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好深啊，看不明白，又说不要照，又说要照。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的特意的矛盾对立啊。其实呢，我就真的翻过一些释经书，我自己脑海有一个想法，翻了，然后也是证实了我的想法，大概
怎么样
说，就是说呢，第一就是26章的第4节，你就不要和愚昧人一般见识，不要和他的逻辑跟从他那个没有逻辑的逻辑，
跟他一起跑题了
啊！
我最喜欢带你一起跑题了。
对，所以就不要跟他一样，或者他说一些很冲动、很没有理由的话，你就不要跟他一样的对骂。例如他说：“哎，我就看不起你，我就觉得你一辈子没出息。”那你如果跟他说，你跟他对骂：“哎，你以为你自己很有出息吗？你不什么什么，你就格局变成一样。
对，
而且两个人的愚蠢也会带来恶果，例如就会使对方的关系很恶劣啊，大家仇恨了等等，没有好结果。
而且你这么吵要吵到什么时候呢？
对对对，所以就不要一般情况不要按照愚昧人那种方式跟他对话，不然你就好像跟他一样的格局。但有些时候呢，就要运用26章的第5节，有些时候当他的愚昧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要阻止他，你一定要开声，就要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阻止他的愚昧带来的坏影响。如果听不明白了，我觉得有一个例子非常好，就是
怎么，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时呢就谈到很多信徒看不起他，对吗？质疑他的使徒权柄，他们就很喜欢夸口嘛，就觉得你这个保罗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但是保罗不能不理他们啊，因为你不理他们，默认就是影响你所传的福音的认受性，大家就会连带也怀疑你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呢，他自己就使用26章第5节那种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跟他们一起来夸口。所以18节他就说，我要按着世俗的标准来夸口，我也夸口。然后他就22节23节，
我就希伯来人，我是以色列人。
因为当时哥林多后书里面的哥林多人在吹捧一些假使徒啊，就高举他们呢，他就说，你说他们是基督仆人吗？我更是啊，我受了很多的鞭打。他就来夸口他受的苦啊，受的坐牢。刚才你看他夸口他的出身，刚才万峰也讲了，然后就夸口自己受的苦，
他还有那个灵性的更新，他去过第三重天。
对对对，所以后来他就夸12章，他就干脆夸口，哇，我升到第三重天，就是神秘的经历。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很推崇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最精紧呢，是他最后的夸口，请新田念一念第9节好不好？12章9节，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这就很绝了，他首先用他们的方法来夸口，然后最后他就指出，其实这一切都不是真正要夸，夸的是我的软弱。
特别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呢，也会提到呢，人的智慧也胜不过神的愚拙，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智慧愚拙会不会也是跟这个箴言一脉相承呢？
对呀、所以我觉得保罗很厉害啊。
对，其实我觉得保罗他非常聪明，他很有智慧呢，是把你看他只是讲一些事实的东西啊、就是一些现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很聪明。
我跟你说，这个手法就是当时的希罗的那些人呢、希腊罗马的人都喜欢做的雄辩家，他们都是好像什么英国海德公园拿个台子就站在那个公园里头就啦啦啦的了。
如果要真的是说事实的人为数应该不多，因为很多人喜欢夸口嘛。
而且他也除了引用事实，最后他加一句，其实这些如果跟你们比，我都比你们
更厉害，
但是我根本不看这些，我夸的就是基督、
我是软弱的。
对，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只是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他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让我们起来
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26:5，刚才不是说以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吗？
嗯，
我就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是一个老师，教一群的学生，是在那个学校特别顽皮的，非常顽皮
的呀。
当时是小六，我刚刚毕业，22岁，做一个小学老师的代课老师哈，详情就不说。那当中呢，那最顽皮的那一班的同学，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顽皮当中的首领吧，他们的头。有一天呢，我忘了我在讲什么啊，好像是我叫他什么要专心等等，都是很有礼貌。他突然就拍桌子站起来说：“老师，你针对我。”全班的同学都等着看戏。哇，我真的感谢主啊，我当时突然就有一个智慧，现在也没有，好像可能将来也没有。我就跟他说，是啊，我是特别针对你，我是特别针对的爱你，特别的关注你，特别的想你好，这是不是特别针对？
待会儿老师请你吃午饭，你过来跟我一起吃。
累老师，您头两句都说的挺好的，第三句说我就是要为你好，哇，这种简直就是现代啊，对孩子们来说是情绪
最不喜欢的东西，
勒索的头几位的言语，
是吗？
对。
具体其实哪个字眼我真的不是记得很清楚，
嗯，
但他本来啊，本来已经把那个领带啊想解开，就是好像一种要打人啊什么节奏，他一听我这样特别针对爱他，他就愣住，然后那个领带呢接回去，然后他就坐下，然后还有一种很害羞的样子啊。
对，这个就是用赞美对付别人呢，
是
因为通常骂你的人呢，他很容易骂你，但是你不断用赞美呢去送给他的时候，他不会回应，
嗯，
尤其是华人不会回应赞美的。
没错，我就发现呢，
是吗？
是的，我就发现呢，我们在这个网上你刷手机呢，不是常常刷到那种呢，就是两个人在对骂嘛，
嗯，
就是在对骂，可能在公交车上啊，或者是在大街上啊，就互相对骂，然后呢，很有趣的，因为你发现呢，他们说的东西呢，就是他们互骂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内容的，那里面掺杂着些什么呢？很多的粗言秽语啦，
粗言秽语，
对啊，然后就很多的什么就是东拉西扯啦，
就像我们
这个事情，哎，这个我不回应，
我没发生，
就是跟。当时可能他们有一点点小碰撞啊，小冲突啊，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全部被扯进来。所以你看完那个影片以后呢，你就发现，哇，这两个人真的是
愚昧人。
对。
哎，但是这个会不会指向凡是用情绪来处理事情的就是愚昧人呢？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怒哀乐，我们对喜呢还 OK。哀呢我们就情绪就会安慰他，但是对怒呢这个情绪呢，
嗯，
我们经常要说哎呀要用智慧去回应，但是怒也是我们的一种情绪啊，总是觉得他是这个愚昧啊，你才这样发怒啊，你东拉西扯啊，那样是不是智慧就等于理性呢？
我觉得如果你说到愤怒的人，
嗯，
起码你不要跟他一起愤怒，
是
这是最基本，
因为你看你烧火就知道嘛，一根柴就是
烧不起来，
然后你两根柴呢那个火就更旺了嘛。
有智慧应该是首先要想
把火给弄熄。
对，箴言15:1不是说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嘛，暴戾的话激动怒气啊，这是新译本，他刚刚讲我就想起这一句。
我推荐你一句，在箴言19:2里头说呢，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什么是心呢？就是有热心没有知识，就是你老是动气，很激动很高兴或者很愤怒， 但是你背后没有承载一些知识呢，就是不善。
嗯，所以万方是就是特别推崇知识。
嗯，
但我觉得这个知识还是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吗？
对。
哎呦，好痛啊！
磨练很磨人吧？
对呀。
啊，给修剪很痛吧？
很痛，是啊。
让旧约伟人为你打打气吧。
哎，11月10日起，逢星期五，故事新天空为你呈现
《云彩勇士》广播剧，
《旧约伟人》
《云彩勇士》。
对了，11月10号会推出《云彩勇士》广播剧。
哎，只有几天了。
嗯，
就是礼拜五。
对。重播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是配合明年电台的主题修剪，谈谈旧约的伟人怎样去经历种种的磨练，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
非常好，这个就鼓励听众朋友去听，因为呢，这个修剪呢真的很重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走在成圣的路上，走进耶稣基督的路上，我们也不断修剪自己，最后呢，我们懂得舍弃自己。这个旅程也是一个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一个智慧，迈向智慧的道路。
嗯，可能听了就不会变成愚昧人或者愚妄人。
哇，你这个要求有点高，听了以后才会不会变为遗忘人。
我觉得呢，我们就是作为基督徒多多的来修剪自己呢，也不会成为愚昧人。
我觉得是神会开刀，他会主动来修剪你的。
我们也要有一个被修剪的心才可以。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再说太多了，不然乐意老师就要只有修剪很多了。
不是修剪你吗？
修剪那些音频
不是修剪你吗？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来回应我们的主题，你有没有像箴言26:4-5，就是不回答愚妄人、愚昧人哈。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真的你也自己扮演一个愚昧人一样，以愚妄的话来回答他，也非常希望听听你的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拜拜。
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宰。